1907年的时候，在温哥华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温哥华那个时候呢，虽然没有跟美国一样执行排华法案，但是它有个宪法法案，就限制华人的法案。美国是1882年的排华法案，温哥华是1885年的限制华人的法案。那么当时呢，由于中国人在当地呢勤劳、勇敢、善良，咱干活行啊，也顶了很多白人的工作机会，所以当时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人受到了歧视。比方说，我们知道加拿大的这个太平洋铁路修完了之后，有一幅著名的照片，叫最后一根钉子，就是竣工的时候啊，把钉最后一根钉子钉到枕木上，表示太平洋铁路修完了。你看着那里头的华工奉献是非常大的，最艰苦的地段都是华人用生命完成的。可是这照片上呢，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就是当时我们在一定程度受排挤、受歧视。那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白人依然嫌中国人挤了他的工作机会。那么在1907年呢，加拿大组织了一个联盟，叫为了白色的加拿大。你听这名字你就知道这带有浓厚的种族歧视味道，黄种人、黑人都不行，为了白色的加拿大。当时温哥华总共有10万人，居然有2-3万人参与了这个组织，就说明什么呢？华人对当地的工作机会啊，确实是抢占了很多，而且当地人对华人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歧视。但是这个歧视里边呢，也包括民族习惯呢、文化呀、生活习惯不一样，他对你不兼容。最有意思是，当时温哥华的市长居然加盟了这个为了白色的加拿大这组织。您知道这市长叫什么吗？说说您都得乐，叫白求恩。当然跟那诺尔曼白求恩不一个人，就叫白求恩。所以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嘛。然后就在1907年的时候出了事儿了。1907年的9月7号，这个为了白色加拿大联盟开展了一次暴动，袭击唐人街。温哥华的唐人街是北美第二大唐人街，规模已经很大了，中国的店铺非常多。在这个唐人街以北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日韩裔在那儿也开店。这伙白人暴徒呢，就袭击唐人街，把唐人街店铺的玻璃砸得粉粉碎，还要袭击中国人。当时中国商人吓得都躲到屋里不敢出来，店铺几乎毁的大概有2/3都给砸毁了。砸毁了，砸完之后呢，这些白人不解恨，再往北走一块就是日本人地方，叫砸日本人地方。可日本人不干了，日本人组织了一个47人的敢死队，把这鸟枪啊什么刀都拿出来了。白人没想到日本人敢这么干，当时被打得七零八落，就给打散了。所以那一次这个暴力活动因为日本人的阻击结束了。那么结束之后呢，唐人街这些华人也不干了，有能力抻头说咱们得罢工，向这个温哥华市政府乃至加拿大政府抗议，凭什么这么对我们。罢工里头有一条特别有意思，哪位华人商铺要不罢工你接着开业，对不起，罚你100加币。1907年100加币不算少，你想想谁不罚工，谁店铺照开就罚100加，说明什么？华人心不齐呀、啊。那里头这个不想跟你一块儿的，为了自己利益的毁坏公众行动，说明这种现象在当时华人里是普遍现象。他就好比我们现在说哪个业主维权，小区管理不善，结果这个马上物业公司找到其中一个业主领头的，你别跟着闹了，我免你半年物业费，我车位这钱不收了，马上他就叛变。所以为什么抗战打8年不就汉奸多吗？哎，这种事儿在当时的华人街里就出现了，唐人街出现。然后抗议之后呢，日本当然那边也抗议了。然后赔偿的时候，这肯定是加拿大政府的表态，那这种暴力活动不能被提倡的。那么赔偿损失的时候，唐人街的损失远大于日本社区，人家日本社区争取了10万加币的赔偿，而唐人街总共赔了25000加币。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明白，就是确实我们海外华人的团结性凝聚成一股绳反抗不公正待遇的东西，别说跟这个印度裔其他爱尔兰人比啊，在亚洲咱们表现也不够好。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形成了今天我们一个重要话题。中国也是几千年的大国，人口也多，现在在全球范围整个的移民统计大概是6000万到8000万之间，这么多华人，包括无论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马来西亚什么东南亚一带，中国人数量都特别多，如此庞大的种群，在伤害到自己利益的时候， 却很难拧成一股绳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这是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海外华人就不团结，海外华人就如一盘散沙呢？我想这个问题绝大多数的海外华人都曾经在自己的脑海里琢磨过这个事儿。可是很多人琢磨来琢磨去呢，脑海里纷至沓来的各种理由，最终是夜晚想起千条路，早晨起来卖豆腐，该干嘛干嘛，就很难找出解决的办法。那咱们首先得从原因角度去深究，为什么海外华人一盘散沙。首先有一个呀，我认为这个命题有一个大前提，海外华人一盘散沙，就像有人说老梁你家哈尔滨的，我到哈尔滨去发现你哈尔滨司机素质非常低，满大街乱开车。我说你说这不公正，哈尔滨司机是不是人？他哈尔滨司机要素质低，说明哈尔滨居民在交通意识安全意识方面还不够，他不是一个群体的事儿，他一定是整个族群他有这方面的缺陷。那同样海外华人为什么一盘散沙，你得想想国内的中国人是不是一盘散沙。你要想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就迎刃而解了。为啥？中国人的不团结那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下来的一个劣根。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呢，在面对灾害的时候，为什么说中国人像一盘散沙似的？中国国内地方大，南方受了灾往北方跑，北方打仗往南方跑，他总有回旋余地。所以遇到灾难的时候，很多中国人先想着怎么逃避，怎么独善其身，怎么息事宁人，怎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怎么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再另外一点，中国人这个斗争精神体现在哪儿？你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而中国人特别擅长这种短距离近距离人与人之间斗心眼，而这个几千年下来，中国人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你别看跟对方打不行，在自己人打自己人是很有一套的。所以你到海外一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你到了海外你才说中国人就他妈骗中国人。但是这里头有很多人呢，英语不好啊，或者外语不行啊，融入不了当地社会，想挣点钱就得先可着老乡来，老乡见老乡在背后先捅一刀，和这个有关系，就资源的枯竭，资源的狭窄有直接关系。你看我说个例子，就是在马来西亚一带曾经发生过这个事儿。过去广东帮和福建帮干起来，为啥呢？争夺走私资源，这是以前双方剑拔弩张打起来的，互相用的办法都是什么呢？白天打完了晚上回去，两边这个都开会，都研究一本书孙子兵法，就是我们国家在斗争这方面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那么这些呢，它其实是我们源自本土的一些文化劣根和一些文化习惯延续造成的。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来讲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你改变得了海外华人的现状，你还能改变得了根深蒂固几千年来这种文化心理吗？这是很难的。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掀开暂且不提，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很多人提出来说，你看印度人他为什么团结系数非常高，为什么很多欧美人他移民他就团结，这直接和你的信仰有关，就和宗教有关系。你看包括北美你见到了大量的包着头的锡克教的这些人，他们印度非常团结。而且印度人那时候我来一个人我就得带二十人过来，我进了哪个单位呢，我恨不得把自己所有亲戚朋友都整进来，我绝对帮亲不帮理。所以你看硅谷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差呀，程序员也挺多呀，但是挤到管理层呢就没多少了，因为印度人特别重视管理，打小就学，我们几乎打小不学管理。那印度人当了中层以后呢，他就会把自己的亲属源源不断的亲戚朋友都整进来，所以一天一天印度人会在某一个公司或者某一个单位里他的势力越来越大。这个就和他原来源自宗族种姓宗教这种凝聚力有直接关系。而中国呢，咱们实事求是说，中国人不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有信仰的国度。你看宗教信仰是最容易有凝聚力的，你别的不说，咱们看穆斯林，包括你看那个基督教下边人的互相友爱这精神。而中国这个佛教呢，它讲究避世修行，道教也是，它基本是不积极入世的。其实呢，佛教讲不讲入世它也讲，但是这个道理太深奥。你经常到庙里看不二法门，什么叫不二法门呢？就是佛教讲你出世这些东西也是入世的东西，出世入世你应该秉承一致的心态和修行，这个叫不二法门，它俩是没区别的。但是佛教同时又讲呢，你进来里头得四大皆空，修来世就别想现在这辈子， 所以你看，你到任何一个庙里，你发现庙门口呢有个山门殿，就刚进庙的时候有山门殿，它有三个门，左边这门叫无相门，右边这门叫无作门。无相门是什么呢？就不要被表面相迷惑。无作门是什么？不要太执着干一件事儿。中间叫什么？这门叫空门。您知道有个词叫遁入空门吗？什么叫遁入空门呢？就你都进了这个佛学院了，都到里边修行了，你还带着那么多烦恼和外边事干嘛呀？都扔下，都空。所以这叫遁入空门，当家人们。那么这种思维呢，它明显不利于啊解决现实过程当中团结起来的抗争。而其他这个所谓一些宗教信仰，你看我们还说这佛教，很多人是进庙就烧香，见佛就磕头，是为什么？他想有没有佛呀？不确定，但他可跪拜了，磕头了。万一有佛给他好处，我们有我也拜了。他是什么？想利用佛，就说你拜佛，往往不是求心理宁静，不是求修行，你拜的是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所以中国很多的这种信仰是什么呢？一个是怕，一个是利用。怕报应，他拜；再想利用佛来达成自己目的。就我们说，什么是宗教？宗教是通过修行约束自己，达成心灵宁静。迷信是什么呢？想利用超自然力量来获得不正当利益，这叫迷信。你要为什么我说怕和利用？你看中国人对这个善良一点的神仙、恶神仙他怕，善良一点他能糊弄就糊弄。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糖瓜祭灶。灶王爷管你家里事儿，腊月二十三见玉皇大帝，说这个玉皇大帝问呢，老梁他们家一年都干啥好事坏事了？我是干点好事，但也干点小坏事，我就怕让玉皇大帝知道，我怎么办呢？提前给灶王爷上供啊，用糖瓜，北方叫大块糖，就那糯米糖。灶王爷吃完了，嘴都粘上了。玉皇大帝问他，这老梁他一年干啥好事坏事了？灶王爷说，说不出来。玉皇大帝听，哎，他啥也没干，他跟去年一样嘛。你说我干啥事？我不等于骗神仙吗？上坟烧报纸，这不糊弄鬼呢吗？所以这种宗教信仰层面的东西啊，造成了呢，你心里头可能没有敬畏，只是怕和利用。所以宗教很难成为凝聚中国人力量的一个重要的联合剂。所以这一点，我跟你说和西方不一样呢，和印度不一样。印度有宗教，你看爱尔兰移民到美国，他格外团结，他是在天主教那系列的东西团结下来的，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粘合剂。而中国在这方面很难站在一块儿，所以我说宗教、宗族、种姓这些东西，尤其是现在中国人，当年移民的时候，你比方说温州人到这个欧洲很团结，他团结是什么？他有一个最强大的共同利益，就比方说我们都做箱包生意，都做服装生意，都开餐馆，但是这些年的移民可不是那样了。中国过去移民干啥的都有，而且现在我们不需要高度协作，不需要彼此帮扶就能解决问题。你比方说你玩比特币，你比方说你互联网高科技弄 AI， 那需要说咱一块团结起来吗？不需要，你一个人一部电脑就完事了。所以这种利益达成利益的手段高度的个性化，你也造成现在整体想联合到一块儿的非常非常困难。这是我说的来自本土的文化再加上宗教，它不利于中国人团结到一起。还有更重要一点呢，就是中国人的数量太多，而且他移民过来的时候经历了不同时代，来自不同地域，你想把他们粘到一块特别特别难，而且身份也不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移民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非常遥远。你说时间距离上，最早的到北美的移民那是华工来修铁路来淘金的，到这个东南亚一带移民的那是过去下南洋，从大明的时候郑和下西洋之后就源源不断了，到现在为止这都几百年了。那这些人来的都是些活不下去的人，比方说那个太平天国后期这个清政府屠杀这个跟太平天国有关老百姓，逼得没招了跑美国来或者下南洋，那这些人都是走投无路的，那么他们的根源和文化素质都有趋同性。那这伙人和后来比方说49年前后国共打内战最后这个共产党赢了，蒋介石败走台湾，那个时候跟国民党有关的大量的移民也跑到美国去了，跑到世界各地了。那这些人往往是什么地主阶级出身呢？高官出身。那他们这些人的移民时机和手里掌握的财富和历史背景，那跟华工移民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再往后说，49年到80年代时候呢，大陆基本是封闭的，很少有移民。 那么与此同时呢，港澳台有大量的移民过去，这个时间就感受到了美国呀每个齿轮都无比顺畅的运转那个时代，赶上了美国经济大发展的时候。那么他们对海外的生活就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和以前的之后都不可能。八十年代以后放开了，那这时候你注意到北方到这个海外移民的往往多数是教师啊，高校的老师啊，知识分子家庭，而南方过去的像福建广东的很多都是偷渡过去的，多数是村民渔民，这个文化层次就拉开的非常大。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大量的移民来到全世界各地，而两千年以后又出现不同的情况。你会注意为什么我强调这个时间呢？这个不同时间的移民他的思维模式做事的方式完全都不一样。你比方说我在海外就碰到过这种情况，这两口子呢，一个是这个两千年之前呢就来到国外，另一个呢是大概一零年之后才过来，或者说他俩在国外认识结婚。你就发现他们对祖国大陆的认知就完全不同，甚至两口子吵得很激烈。为什么呢？两千年之前来的他完美的错过了中国大陆高速发展的这一二十年，那么他对这个认知由于时间不同，他没有在大陆感同身受，他对中国大陆认知和后来出来这些人又不一样。那至于疫情之后再来的又是一个认识，所以这个时间它出现距离之后呢，不同时间移民出来的人他的想法可能南辕北辙，完全不一样。这时间距离，再有地理距离、空间距离。我这么跟大伙说，我作为个东北人，我想跟说一口上海话、说一口广东话的人结成至交好友，这难度大太多了。原来在北大荒的时候，上海知青总挨揍，为啥呢？上海知青之间互相交流用上海话，旁边一听什么玩意儿，非我族类其心必疑，喝点酒打他。你看，包括到海外也是，你就发现新移民大陆来这些说普通话的，跟讲广东话的香港移民弄不到一块去啊，而且互相看不上。当然，香港移民可能来的也比较早，双方这方面的差距是很大的，所以从地理上来讲区别更大了，而且地理上带来的移民问题呢，往往还带有着浓厚的思维观念的问题。那港澳台移民过来的，他和大陆出去的，他往往不一样。所以是地理方面，这个区别是特别大，它也形成了一些鄙视链。你比方说，在这个这边有些大学里头，华人来在这生的第二代，在本地出生的这个学生，他往往瞧不上这个留学生，大陆来的留学生。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鄙视链非常奇怪的，就像我们说很多人各种身份不同的时候，你发现呢会出现这个官二代看不起富二代，富二代看不起小镇做题家，小镇做题家看不上贪官，你回不去的。你看这里头还有个鄙视链，但是这个鄙视链这就深了去了，就涉及到我们说的最关键的为什么海外华人一盘散沙，一个最核心问题就是意识形态的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呢，我们简言之呢比较好理解，说你看港澳台过来的，可能在过去那时候和大陆不是一个政治体制，他肯定是很多时候想法不一样，有的甚至这个反华啊，大家想法不同，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的撕裂就决定了互相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你比方在海外，我们也知道像台独啊、藏独、疆独啊、法轮功啊、民运呐、这些人，你指望他和小粉红啊、和这个什么心念祖国这帮人想在一块儿和平的聊天、愉快的玩耍，几乎是不可能。就是意识形态的撕裂造成双方没得可聊，有什么可聊的？而且这种东西的影响呢，远远不止我刚才说这一点，它还包括不同地方来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对这个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是严重的不一样的。什么叫公共事务参与度？你看我前面曾经有期节目给大伙说过，这个爱尔兰人来到这个北美，他和中国人来北美不一样。爱尔兰人的想法就是呢，我到这儿来了，那说明我的祖国不好，我的祖国要好我出来干嘛呀？我得想法把祖国更多受苦受难的带过来，而且我来美国，美国就是我家，那我就要把我的家园建设得更好，让他让我更宜居。所以爱尔兰人一方面组织黑社会保护自己权益黑帮，另一方面呢积极选举议员，要代表自己的政治见解，给自己去主张，要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很多中国移民呢，过去华工的时候就有这问题，来了之后他想到为什么我受欺负，我的祖国不够强大，所以康有为来捐钱， 让帝党上来，让大清强大，孙中山来打倒清世皇帝，革命党第一，再给孙中山捐钱。所以我有个不客气说法嘛，海外华人倒了霉，康有为搁啥酒去，孙中山搁啥酒去。所以这就我说的，大家对这个祖国的认知各方面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认知造成什么呢？对当地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我们都说美国是全世界裸人才，都到这儿来给他搞建设。中国的留学生来了呢，一半是要回国内的，一半留下的。你看印度不一样，印度来了没有想回去。我来美国，来澳大利亚，来加拿大，我就是要留这儿的。所以他要留到这儿，那这个地方要对他不利，他不干呢。所以一旦他利益受损，高度的抱团。就是由于这是我生存的根本，那么这个地方的公共利益就是我的公共利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印度人在海外变得格外的团结。而中国人到这儿来呢，他想法不一样，他有的有后路。尤其是唐人街基本瓦解搬出去之后，大家更不用抱团了，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我有我赚钱的办法，你有你赚，我来了就为挣钱，千里为官只是为官，千里为财只是为财，我跟你掺和那事干嘛呀？而且这中国人骨子里还有一点呢，比方说这个有公共利益的事他不敢出头，他怕出头之后枪打出头鸟挨一棒子。他劝你，你那老梁关键时候得上去，我替他表态了，成功了他得好处了，利益均沾。我要失败了，比方我给抓起来了，我受打击了，他家就显得你这非你冒高，你比谁能啊？你看，就是这种东西在一定程度极大的瓦解了海外华人的团结性，就对当地的一些公共事务你不积极勇敢的发声。你看很多地方已经获得身份的华人参与选举积极性普遍不高，就觉得这跟我有啥关系。但这种现象这几年呢，在北美各个地方有所缓解，就大家也意识到了这个公共问题。可是你想，这些事儿公共利益达成要大家一条心，你说这里边到这儿谋生的中产阶级，老两口过来帮孩子带孩子的，暂时大陆回不去要在这儿躲着的，跑到海外的各种贪官，你是民运呢，什么法轮功啊，而再加上来了之后呢，我主要生意在大陆，我多数时间还得回去，你就想想这里边得多复杂吧。就中国人这里构成多复杂，复杂的人群必然带来复杂的利益导向。我们也知道一个国家有太多秘密不好，可是中国偏偏是一个秘密也多，中国人的秘密也多。你在海外你碰着一个中国人，你都不知道他什么底细。你说我对你什么都不了解，咱俩坐在一块儿就探讨公共事务，我维护你权益，你维护我权益，可能吗？这可能性真的不大。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真不习惯在大庭广众之下勇敢地喊出自己的利益诉求，这点咱跟这个印度人比确实得跟人学习。我就看到很多印度人呢，无论什么场合哇啦哇啦哇啦不停地讲，本来他到这儿来是问些事，迅速变成对这个机构的问责，你这不对那不对，你对我们要好一点，就他不断地喊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甚至简单的问题都反复重复啊，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那往往中国人就不是那样，你看我看那个有的开家长会，印度家长就哇啦，学校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我们得怎么怎么的，你都要对我们孩子，中国家长很平淡，说你有什么诉求就一句，在哪儿能喝着热水，就这么一句。你琢磨琢磨，就这一点的区别双方非常大，就是大胆的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一关不仅需要你心理上跨越这种表达的关爱，同时还要跨越互相之间融合到一起的障碍。你看咱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嘛，说是新移民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往往是老移民，老移民先上岸了获得身份了，对着新移民看着都不顺眼，甚至就是一个团队里边的都是中国人，也存在这种现象，就是各种利益诉求纷至沓来，错综复杂，你很难在一个短时间把这样一盘散沙捏合成一个整体。那怎么能够解决这问题呢？其实这个道理说出来简单，但做起来实在是艰难无比。为什么艰难无比呢？你看这个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这样一个群体捏到一块儿，让大家能够步调一致，在自己居住的土地上表达利益诉求，你首先要把这个地方真正当作自己居住的地方。祖国是一个概念，家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概念，那这个地方要是你的家，你是不是要为家的公共环境负责任呢？也就是说积极的参与当地公共事务， 大胆的喊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把这个地方当作自己家去维护一个公共利益环境，这恐怕是当前每一个海外华人首先要具备的一个绝对的公民素质，而这种公民素质在中国人成长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欠缺的。所以我说这一点来讲呢，想让海外华人解决一盘散沙的问题也是非常之艰难的。这让我想起了当年李鸿章临终之前写了一首诗，我把这首诗的几句啊拿出来您各位听听，他怎么写的呢，叫300年来山国布，8000里外调民财，海外尘氛犹未息，驻军莫作等闲看。